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一样延续上一个讲次啊。那我们现在的进度啊，虽然是比较缓慢的，不过导师这篇文章其实还蛮值得再仔细的去说明。好，东方净土发尾啊，那就是导师在讲义第一页的标题一这边就有提到啊，引言。讲说的动机，这边就有提到，其实它就是对药师净土有深一层的认识，更深一层的认识体会。所以借由回应，那就是回应这个神父杜俄卫的一个主张，在讲义的第二页这边就有提到，就是他这位神父或者是说神学者我以这个神学做研究的这个教授了，其实据说我们上次也有看过，在圣严法师、圣严师父的文章有提到，他当时候在学校教书有一些争议嘛，他就是打学生，因为学生好像有的学生就是质疑他的说法，不承认有神，或者是他对宗教比较没有兴趣了，质疑他的说法，所以他在课堂上就用手去打一个学生，那这个学生就被打得流血，就嘴角流血啦，所以他可能有上社会新闻，那时候这个其实都很早，大概也是民国五六十几年吧，五六十年。这篇文章是导师51年在慧智讲堂，在药师法会期间讲述的了，那借由药师法门的更深一层的体会，他去回应这个学者，这位杜俄卫神父所说的，就这边第二页有提到嘛，认为这个涅槃是月亮神话的演化，因为他从这个语言的去分别自缘学，发现印度婆罗门教的涅槃这个语词上面可以延续到去追溯它的根源，跟月亮这个词有些腔的啦，腔的啦这个词有关系啦。所以他认为这个佛教也是在婆罗门教之后而兴起的嘛。其实佛教有很多概念，应该说语词啊，这些名相不是佛教特有，所以这个不是佛教跟婆罗门教一样的地方，而是当时候的宗教界或者一般人的对话都有用到这些语词。到现在也是啊，如果你去跟印度人聊天，他们也会时常说业啊、轮回这些概念，但是他们所说的不见得就是佛教的意义，所以应该要从意义上去了解佛教的涅槃到底是什么。从涅槃其实就是这个所谓的无常变化，或者是众苦永寂啊，所以在这个涅槃是超越世间语言的描述，或者是我们思想上的想象，是你体证的时候你才可以知道的，所以在这个境界其实是这个生灭现象都永息，痛苦也永息，究竟安乐，所以这个并不是想象的啦。所谓的想象就是对应我们人仰望天空看到天的光明，想象天上有神的存在，有天国的存在，这个比较是想象，因为我们没有经验。但是佛教的涅槃是释迦牟尼佛观缘起体证实相达到的甚深的境界，导师这边书上面是用所谓的圣境，圣者之境，所以既有这样子的因缘，就是在讲述药师法门有一多一层的体会，又依着药师法门的特色去回应这位学者，所以大概他有两个目的啦。好，再下来在第二页这边就泛说宗教，这个有三个主题。第一，宗教一定是跟我们所接触的环境必然有密切关系，就会依着我们所居住的环境，我们生活的环境而有产生对宗教的一个需求了。好，所以住山边的可能会是什么拜山神，住水边就会祈求这个水神的保佑。如果以台湾的现况，住海边的捕鱼的大概就是拜什么，他就拜妈祖嘛，就会祈求妈祖保佑。那实际上次也有提到了妈祖，导师当然也没有就是说 从这个基本的意义来说，妈祖不算是这个观世音菩萨了。其实没有文献看到，当然你也可以提出，虽然没有文献提出妈祖就是观世音菩萨化身，但是也没有文献说不是啊、哦。所以当然，如果你要从文献，就是佛教的经论来看的话，啊、哦，其实这个比较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而有的一个护法神也好了、哦、所以你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一个护法神，那当然你可以进一步说他是菩萨的化身，但是导师在观世音法门的解说的时候，他有提到、哦、就算是妈祖，假设你真的认为他是可以保佑我们，但是我们要进一步要去净化这样的思想。净化呢，就是用智慧去转换这种所谓的情执、哦、以智化情、哦、导师的书上常提到，那我们这边导师有常提到是净化，所以下面在标题国字大写二这边有没有、哦、东方净土是天界的净化嘛、哦、所以这边就会提到、哦、那宗教刚有提到，宗教一定包含三个意义，第一个是跟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产生密切关系，第二个是表现我们人类内心的想需求想要或者是愿望、啊、这些所谓人类内心意欲的表现、啊、第三个，宗教必然有它的神秘经验、啊、所以只要是宗教，导师认为都有包含这三个意义、啊、当然这样的定义是跟西方学者或是西方所认知的宗教或许是不太一样、啊、不过导师是认为、啊、宗教必然是有这三层的意义、啊。好，在第二个主题啊，在讲义的第六页开始，这边就以东方净土是天界的净化来举例说明嘛、哦、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不是只是将这个我们祈求的对象，我们信仰崇敬的对象，你说那是神或者其他的、哦、未知的存在、哦、你把它拟人化就是神啊，那如果没有把它具象化，大概是未知的存在、哦、那可是不管你依着这样子而有信心，或者你依着你所敬仰的对象而去修行，重点还是要去净化内心、啊、所以这个才是佛教所说的这个宗教的意义，或者是宗教的最终的意义，就是要去净化自心。所以这个刚有提到依着天、啊、这些表征、啊、来显示佛菩萨的这些功德、啊、好，那在标题瓜补一，第一个就讲到佛菩萨依德立名，这个主要是说明每尊菩萨或者每尊佛的这个圣号都可以来表示他的特殊的功德性，或者是可以分别。如果从这个体证实相而显现的清净法身来说，基本上是佛道同，没有差别。所以我们说有佛身，有什么法身嘛，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哦、如果是三身说，就是法身、报身、化身，所以法身佛基本上是佛道统，就佛每尊佛都一样，没有说可以差别。但是在接引众生的方便上，而有所谓的化身，有所谓的报身。那佛国净土，我们之前、哦、在净土语禅当中也有提到，中国古大德、哦、将佛在的世界有没有常即光土、哦、那这个我们这一边、哦、导师也有提到了、哦，就是法身佛存在的世界，我们叫它常寂光土，或者是什么凡圣同居土，这些就是有差别。像在讲义的13页，这边是在标题瓜福国字三，圣性的本质及其显现。圣性就是圣者的本质，圣者的特质。那这个所谓圣性的本质，就圣者嘛，那基本上只要是圣者，你像在13页的倒数第六行第七行这边就有提到，圣者的特性就是以明或是觉，所以因此光明的天界就来比喻来表征佛菩萨与净土了。所以从天界来表示圣性，推到圣性的本质，那就是不是所谓的日月星辰可以做比喻的。经文上多数是以这个无限量的还有明净的明亮跟清净的虚空来做比喻。 好，所以在下面倒数第一行，佛是呢如法性，这边称啊，就如法性就称符合法性而现觉。这个我们之前也有提过，这个、其实这一句话是蛮重要的了，就是体证法性而显现出来的是叫佛。那所以他所成的世界，我们叫做什么？净琉璃土啊。那所成就的法身，这个佛呢？啊，东方净土当然就叫做琉璃光佛了啊。这个在最后一行，这个是很重要的意义哈。这个一定要把它想办法把它记着，想办法把它记着哈。这个在我们前面第九页、第八页这边也有，还有我们后面会提到。好，那接着呢，我们就再看一下虚空了啊。这个虚空这边导师在14页，它大概有几个要点。虚空14页这边的虚空，实际是来说明涅槃，因为涅槃这样境界实际上很难去描述，就是我们凡夫嘛。就像我们眼睛看不到的人，你一直跟他描述什么是白色啊，这个是在导师般若经讲记里面所举的比喻啊。我们眼睛看不到，所以我们是没办法去体验这样子的甚深境界的，诸法实相的境界，究竟真理的境界，我们是没办法了知。就是我们眼睛看不到，你去跟他描述白色是怎样，好，你像那个什么白鹅的，好，白鸽子，好，鸽子的白这么白，那他摸鸽子啊，结果这个好像白色是动的。那像雪，下雪的雪那么白，你摸雪又觉得白色是冷冷清清的。所以这个我们没办法了解那个甚深的境界啊，只能用可能有办法了解就是虚空。我们上次也有提到一个网络文章嘛，就是说乌龟跟鱼是好朋友。那鱼所生活的环境是在哪里？水中嘛，水里。所以他的认知就是他的世界就是像水一样，是流动的，是柔软的。那个乌龟是可以在陆地上行走，也可以在水边生活。所以当乌龟跟鱼讲，因为他们两个是好朋友，跟他讲说，我刚刚在这个陆地上散步回来。那这个鱼就想象说，这样的陆地是不是软软的，是可以游的吗？你是游在陆地上吗？所以这等于说这个是完全没办法了知的这个境界。好，所以这个文章其实是蛮有趣的，就是当我们所熟悉的环境，就像我们现在呢，将所谓佛法要生活化、白化嘛，所以我们常会面临的问题是，感觉上看导致的书或者看这个汉译的文献啊、经啊、论啊，全部是中文字，每一个字分开都是可以看得懂。可是你组织在一起，怎么好像都看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好，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不是在那个领域，我们就会觉得很陌生、很不熟悉。但是修行就是要从陌生啊、不熟悉到熟悉啊，熟悉到熟练，乃至可以不忘记。好，不要忘记，因为你忘记这些法义，当我们遇到境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呢就用过去以往的生活经验、社会的处理模式，社会上的处理模式，很难用佛法去解决问题啊。但是修行就是要尽可能用佛法去解决问题，这样才会慢慢的改变，慢慢的进步，朝向佛道前进啊。好，回到我们讲义14页这边，他有提到虚空，这边有几个概念。第一个是最后一行，虚空是骗的意思啊。好，那第二个虚空是自在啊，在15页啊。第三个虚空是没有，是长恒的啊，没有时间的变化，虚空是没有质量差别，所以它是无二。那最重要的是虚空啊，它其实是明亮清净的，就算是在像天空如果今天是多云，或是白天早上有雾，好像天空看不太清楚昏暗像，但是实际上这个天空或者是虚空呢，基本上它的本质就是明亮的，不会因为有云或是雾的遮蔽而 没办法，就是暂时的没办法显示他的明亮跟清净。好，但是最终而言，这个外在的或者是短暂的云跟雾，它都会消散哈，所以还是可以恢复这个所谓虚空的明镜像啊。所以这大概是用这样子去做分别，好说明了哈，就有这五个特质。第一个是片嘛，无所不在；第二个是自在；第三是长恒；第四个是无恶；第五个就是明镜。好，这些都是来表示这个究竟的法性。那体证的法，就体证的人而言，我们称为法身呐、啊，就是佛。那所以就境界而言，得到无碍自在的境界而言，我们叫做涅槃。请翻到17页，17页的第一行，刚我们提到嘛，他用虚空来比拟这个法性或是法身，应该说虚空，应该说真如啦，真如法性，这些译名。所以在17页的第一行，这个就是蛮重要的。这边就有提到，从法性说嘛，这句话就是最重要的。好，那中间有个刮符，导致说体现法切身的是法身，就是什么体证而显现法界性的是法身，得无碍自在的是什么？涅槃，应该有找到这句话嘛。所以在法性空当中，本有无量的清净功德，只因为我们迷，就是因为无明的遮蔽了，那我们没办法看到真理，所以没办法显现这个所谓的法身。那依修而显发这无边的功德，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体证而显现法性的是法身，那当然就是佛。那如果是套在净土法、净土东方净土法门来说，这个叫做什么？琉璃光佛。那他的世界就是什么？净琉璃土啊，净琉璃世界。好，刚用虚空来表示明镜啊。那这个虚空呢？好，这边在下面第四行哈。所以如以虚空来做比说，虚空界本来明镜，是一切光明的本体。那从此依着这个虚空的明镜而显示出日月等无边的光明。那日月当然就是对应东方净土，就是什么日光遍照菩萨跟月光遍照菩萨。那除了这之外还有什么八大菩萨？那除了这八大菩萨还有什么十二要叉，所以这叫日月等无边的光明，这实际上就是对应的了。好，那在结义这边的第三行啊，比拟于有找到比拟于空界的明镜，所以称佛为琉璃光佛。这就是刚上面第一行17页第一行所说的体现法界性是法身。那在东方净土就叫琉璃光佛。那从人原实相的智慧说，我们叫做法界体性智。那上次有提到，在注脚也提到，这是佛的智慧了。好，那下面是实际上就是导师回应这个学者月亮跟涅槃跟月亮神话，这边主要是回应他的啦。所以在这个主题17页开始，刮符国字大写是涅槃与月亮。好，这边导师就有提到了，那主要是先从语言上去做说明。那18页这边就说到，其实语言文字随着不同的区域时间都一直在改变它的意义啊。读音也是啊，意思也会不同的时代区域给予它不同的意义，有的是延伸意义的啊。那遇到新的环境呢啊，就会有新的语词。我们上次有像说以前都没有所谓的 AI 啊，人工智能，那现在就是很多层面都在讲 AI 啊。好像讲到 AI 就好像是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前端啊。那或者像什么电动车啊、手机，这个都以前都没有的，这个词汇以前也都没有的啊。所以在不同的时空啊，当然有些新的语汇，但 那有些是以前的字词、哦、但是给予在这个现代这种时空背景下，它给予它不同的意义。像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什么八加九嘛，如果是数字八加九等于什么十七，但是现在的八加九是代表某一个族群、哦、是不同意，就给予它不同的意义，或者是它就有紫色、哦、不同的族群、哦、给予它不同，就是跟以前的观念是不一样。好，所以这个在19页这边齁、哦、第一行齁、哦、这算是算是导师描述了那么多，最后算第一个开始要讲的了齁。好、哦、就这里必须要记得齁、哦、应用语文的比较研究探求一字一个字的原来的意义，只能证明某时某地某字本意是什么，不能就此来否定演化发展的新意义。所以佛教虽然这个涅槃这个词或是这个语词，或许啦，或许就是当时候都沿用这样的语词，他从字根字源去探求嘛，但是佛教给予它不同的意义啊。所以下面就提到，所以这样啊，即使婆罗门教涅槃的原意与月亮神话有关，但不能依此就定论佛教的涅槃也是如此，也是如此，就是也是什么月亮神话的延伸。好，所以这个就是从这个语言学上。下面在标题罗马数字二这边，好，这个校正的特质，就佛说法当然应用当时的语言跟术语，好像业轮回菩提涅槃都是旧有的语文。那佛呢并不像这个神类学者这样、哦、去从字源上去做说明、哦、他是从这个缘起、哦、去体悟实相而实现涅槃，而是体证涅槃。所以就佛教就佛的体证，涅槃是内自证之、哦、不是外在的他力信仰。所以他佛的教证、哦、就是教法跟正法的特质是什么？无我，也就是如经文上面的描述啊，就是体正法的当下啊。所以这边知法入法，所以导师说这个法是什么？绝对真理，那指的是什么？涅槃，就等于说体证的当下，但见于法，不见于我。这个法这个字，当然在不同的文脉一样会有不同的意思，但是这边的所谓的知法入法，老师的解释是什么？绝对的真理。所以但见于法，不见于我，所以那是体证的实相，或者是用无我去否定有所谓的独自存在的全知全能的神啊。所以他否定，彻底否定的神的创造宇宙人类，也洗净神教的愚昧，就所谓的他力的信仰。所以这才是佛教所说的涅槃，它是唯正方知啊，唯正方知啊。好，接着看到下面19页，19页的倒数第六行，在佛教依德立名，无论叫什么都不离取向于世俗的事理来表全正法。这个正法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诸法实相。那这个诸法实相，如果从体证的这个人，体证而显现法性的这个人，我们叫法身；从体证得到无碍自在的境界，我们叫做涅槃。好，所以这个就是这边说的正法。正法是什么？实相或者法性真如空性都是如此。好，接着看到倒数第二行，取向于世俗的方便假说。假说并不是说是跟一般说那种由这个所谓的假说而有所谓的学说这些，不是。在佛教所讲的假说是用我们各个区域时代的这些语言文字去诠释的假说，就是世俗化了，就用世俗一般众生可以了解的。所以在我们汉传佛教当然用中文，但如果你要跟西方介绍，你当然就使用他们的语言。所以这个所谓的假说就是用 世间语言诠释啊，但是这个会牵涉到啊区域跟对象啊。好，所以佛经是曰虚空界啊，在经上或是论上是用虚空来比喻正法，所以这边就说正法是什么？这边法性跟空性嘛，所以这个就是刚刚所提说到的啊，这个知法入法的这个法其实就正法，正法也这边说的法性跟空性，所以体现法性而成身的叫法身，体证法性而得无碍自在的叫涅槃。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十七页那一行，十七页的第一句话跟这里一样，所以这个是佛教所讲的涅槃的，依这样子来回应这个学者的一些主张。好，那其他的我们就直接看到，虽然这几个我们可能尽可能要把它记得才会知道，因为他这篇文章讲的内容其实也蛮多的。那我们就看到了标题国字大写三，在21页这边，我们从这边再来看一下，东方净土是人间的极致，等于说人间的理想，就是可以用东方净土来构建人间的理想国土。好，那这边第一个标题是国字大写一，东方的理想国。好，那我们就再来看一下这边啊，净土呢是佛菩萨的清净土，也是人间理想的国家呢。约啊，约这个，其实这个约是导师的书上常用的，如果是用现代中文的话是就什么什么而言，所以从或是从什么什么来说，大概是这样的意思。约自证，这个字其实就无漏字，无漏字或是般若去体证毕竟空性，自证空性也就自证法性而显现清净。只就佛的自证来说了，这个比较是从佛的自证的层面来说，来说明清净的。但是呢，净土是有社会、有组织的了，所以它可能需要有众生、有群体，还有一些问题。所以这个，刚也提到嘛，在佛所体证的，我们叫琉璃光佛了。那如果是佛所成就的世界，我们叫什么？净琉璃世界。这个在前面一开始就已经有提到，13页啊，净琉璃世界或净琉璃土啊。好，那接着佛的净土当然是没有人间的种种痛苦啊、缺陷或是不美好啊。那净土是无量的清净庄严，还有自由跟安乐，所以这个安乐就对应的就是什么？苦迫、痛苦的逼迫。自由其实也是的，那缺陷就是什么？清净庄严。好，在这净土当中一切是圆满，经常受到佛菩萨的教化跟庇护的保佑。好，所以生到此中，这个此就是净土。那当然以这边说的净土当然是东方净土了，所以在这个东方净土当中呢，可以一直的朝上修学，过着光明合理的生活，合理符合佛教的道理。那下面再看到，从佛的真净土来说，佛土是一样的。那所谓的佛真净土，就是法身佛他所在的净土，我们叫什么？常寂光土，有没有？一样，这是讲义十三页那一个，这佛道统。假设有什么不同，那只是为了适应众生的根性而有不同的显现啊。那是说明佛净土嘛？这个其实我们在上次在净土与禅也有提到啊，可能牵引众生啊，这个佛菩萨的大圣，就佛菩萨在的地方，还有什么凡圣同居啊，好，这些有种种的土，大概是适应众不同的众生。好，接着看到22页，接着看到22页， 那如此，如果这样的话，东方净土跟西方极乐世界有怎样的差别？好，那导师是先从佛因地的发愿，好，来说明差别。好，这边先说明是因地修行所发的愿。阿弥陀佛在因中发愿，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因为其实有什么我们大概还有一些印象嘛，在无量寿经有古本的两个译本是其实是24愿。那比较晚期的翻译佛说无量寿经是有48愿，有两个译本。还有这个36愿，这个我们之前都有提到，像在这个阿弥陀佛跟三倍往生这里，这个就有提到。在我们这净土学论集这本论集大概是116页的。所以这个不管是24愿、36愿、48愿，但是主要的内容，所以导师才会说主要是什么？主要内容是提到只要发愿要升到这个西方净土极乐世界的话，第一个是要发愿嘛，所以要愿生我国土者，只要念我名号决定往生。那这样的描述其实就是着重摄受众生使他往生之后有的光明的前途，这是算是阿弥陀佛因地所发的愿。那琉璃光如来因地发十二大愿，它的特色都是针对现实人间的缺陷而使之净化，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解释十二愿的内容。所以这个净化呢，算这个关键词。但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净化自身的烦恼，那我们净化自身烦恼，我们自己也可以显现成就法身。但是在这个修学的过程，我们要次第嘛，次第。所以这边先说到十二大愿，大概有包含内心跟外在的净化，也可以说它是美好的了。好，那这些使之净化积极的表现的理想世界的情况，下面这句话请大家注意一下，这对于人间富有启发性，即人间因此为理想使之实现。虽然导师提出人间佛教啦，那大家或许我们会觉得人间佛教大概就是什么，导师是生生世世在这个苦难人间在苦难世间去弘扬正法嘛，大概就是人间佛教的特色。但是其实导师这一篇他认为其实就是可以参上或是像这个药师净土这样子去创造人间净土。所以这一篇的文章，它除了提示了这个药师法门的殊胜之外，它也提示其实可以成立或是实现人间创造人间净土的。所以这个人间净土并不是心里面清净，当下我们当下就是净土，这个小那个叫唯心净土，但是重点是有可能的啦，就导师是认为是这样，所以他才会提出人间依此理想使其实现，所谓的人间净土呢。好，接着我们就来看十二大愿，第一个是人人平等。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就参照了，你们有时间也可以参照注脚44，就是有经文。好，那众生平等，就是生到净土的众生呢，都是相好庄严，跟佛一样。那这意味着众生跟佛的本性不二。那这个所谓的本性不二，基本上是从这个功德相啊，功德相。所以净土的众生身相都是黄金色。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在佛三十二相当中就有的这个紫金色相。那外表肤色一样，就代表的平等。所以他下面就有提到这个印度种姓的这些阶级分别，基本上就依的这个色外表的肤色或者这个外貌去做分别。所以在净土当中，人人是金色，也就是人人平等。 没有种族歧视等的因素。好，我们上次就讲到这里，接着看到第二个，佛光普照愿，人人能承办一切事业。那依世间用世俗的光明来说，当太阳升空的时候，就可以四农工商都可以从事种种的工作事业。那这个是比喻什么？比喻智光了，就是智慧的光明。没有智慧什么都没办法做嘛，就连我们一般的从小的教育，这种基本上要有一点智慧分别，有些我们没办法了解或者是没办法懂。我们为什么要受教育？就是要在这个人类的社会上，可以将来依着我们所受的教育，乃至白话一点就是什么学历，你可以找到一份工作，你可以养活自己啦，这是一般的情况啦，所以一定要有一些智慧啦，所以如果没有智慧什么都不会，什么困难也没办法解决，有了智慧呢就无事不办，就是什么都可以成就。那佛用无量的智慧之光普照大众，普熏众生，而智慧慢慢增长。这个智慧当然就是众生的智慧了，佛当然就是圆满的，所以可以呢，无所作事业没有都可以成就，没有不成就，就是都可以成就，都可以成功。那这个熏这个字啊，这个熏这个如果是从古字来说，它是有一种意思，怎么用语言逐渐影响去说服人啊？所以这个如果是用佛的智慧的光明普熏，就是什么普遍的教化众生，使众生的智慧可以增长啊。所以应该是从这个意义来说。好，这是第二个啊，佛光普照。好，第三个是知生物非常充足。充足，知生就是什么？就是一般的生活用品，或者是我们所食用的这些食物等等。好，接着看到最下面一行嘛，在人人平等啊，智力开展。其实人人平等，这个是也是蛮重要的啊。就像你，像我们一般国家啊，很多国家都有所谓的人人受教育，有这个所谓的机会嘛，受教育的机会啊。所以这个在教育受教育的学习过程，其实相对而言是人人是平等的，比较不会像以前古代的社会可能有什么男尊女卑，或者是什么贫穷富有，那穷人大概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但是现在大概都是有。所以这个人人平等，智慧开展就开发，这是第二个啦。人人平等是指的是第一个啊，生佛平等愿。那智慧开展或开发就是第二个开小事业愿啊。所以有这样子的帮助之下啊，无事都可以啊，就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成就。所以你做什么工作，你就可以获得成功哦。因此呢，这物产丰富啊，民生安乐啊。好，接着我们看到23页啊。好，第四页啊，第四个愿是人人安处大圣。在这苦迫的人间啊，都安住凡夫法啊。那凡夫呢，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啊，好，就是这边说的名闻利养，或者为了自己享受而努力，而去辛苦的工作，努力的赚钱嘛。好，这个是一般的凡夫啦。那或者是比一般凡夫更超越的。因为这种所谓的名闻利养享受，基本上都是不离开五欲之乐。好，五欲之乐啦。那有人说就是有些就会说五欲是什么粗显的是什么财色名食睡，这是很粗的凡，这是很粗显的。实际上佛教所讲的五欲是我们根对境，五根对五境而产生的欲念追求，想应该说想要啦，乃至贪求这个境，所以这个境才是五欲。重点不是境啊，所以不是这个所谓的色声香味触这些境，而是依着这些境而引生我们内在的烦恼。 这个才是无欲啊。好，这个是一般的凡夫，那也有是比一般凡夫还要好的，就是一般的修行者，或者是为了自己而专修禅定独善其身，这个都还是属于就是共一般宗教的了。好，另外的也有安住声闻二圣法的，那就是专心于自身的解脱，缺少积极为人的大悲心。好，这个就是大概有这个。好，你可以说前面是什么五圣共法，这边什么三圣共法，或是前面那一个是人天法善法，这边是二圣法，那大圣是在下面。那安住大圣法的被称为活理莲花，就是非常难得。但是如果生在净土当中，在这个净土，这边的净土就请大家把它直接把它连结是东方净土，因为这边讲的是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十二大愿，所以这边所看到的净土都是东方净土。所以如果生到这边就可以安住大圣，那安住大圣又可以不离世间不着世间，其实不离世间不着世间这个其实就是这边说的这个大菩萨了，也是描述为什么活理的莲花。那前面我们在讲涅槃的时候，这个当然这是这个所谓的不住世间不离世间，是发心的大菩萨，但是如果可以做到不着世间不着涅槃，这个所谓的无住涅槃更是更高位的菩萨。好，那下面就举例像这样子的菩萨行是非常难得，就举像维摩诘经所说的凡夫非凡夫行非贤圣行。那这边的贤圣导师有一个解释，就是瓜佛中的就是非二圣行是菩萨行，所以菩萨是什么自利利他啦，上求下化。这个其实这几个词我们也要把它深刻的了解。所以上求下化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发的愿，就什么菩提愿。菩提它实际上是无上菩提的简称，所以我们发愿是要成佛，是要成就佛的圆满觉悟，所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是菩萨他立愿的根本核心啊，就菩提愿的根本。上求下化是相信唯有成就佛道才可以彻底的帮助一切众生，所以你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这也是菩萨行两个重要的修行内容，自利跟利他。如果用般若经就是什么般若道跟方便道，般若道比较从行六度的过程慢慢的去对治降伏断烦恼，方便道是已经体证的诸法实相，所以它断除了初众的烦恼，它实际上是真的有实力有能力去帮助众生。所以在方便道就是有什么两件主要两件事情啊，就是什么成就众生庄严佛土。好，所以这边说的就是菩萨了，人人安住大圣，就是人人都发心学菩萨行菩萨道。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边有这个活理莲花，这边在导师的著作上有几个内容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先看到这个学佛三要，学佛三要也是我们很熟悉导师的书啦，它其实里面内容也是可以多次去阅读仔细去理解，理解之后我们自己去好好思维一下就像好像我们吃的东西我们要细嚼慢咽你才有办法消化嘛。所以有些时候你要有一定要 有些耐心而且导师说的这些描述的内容很多大部分是可以在经论上看得到的啦，所以是可以有可以佐证第一个就是也可以 也是比较有信心的，你不会觉得看这些内容好像是导师自己 说出来，其实不是，它的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有经论的依据的啦。我们看了这么多，也是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学佛三要这边所提到的，就菩萨是超过凡夫的，也是超过恶圣。那凡夫什么？就念着世间，这是世间常有的。就像这个水呢，一定是往低处流，不用学，自然而就会的。所以这个修行呢，就是这样。为什么那么困难？就是因为跟我们的这种生活经验，跟我们的惯性，也就是习气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你看那个磁铁嘛，正极负极这样相吸，正负会相吸啦，同极为什么相斥嘛。所以你修行就是这样，我们是很容易去贪婪世间的啦。但你修行就是要离这个世间，那是一般的声闻行。但是菩萨是有办法说，在离世间的当下又不会舍弃这个世间，所以他才会不住世间又不离世间。那声闻呢，是就一次超远离世间，这其实是相对还是比较好修行的。所以你在这个红尘当中，在五浊恶世当中，心身在五浊恶世当中，心没办法不生贪婪，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这边就有提到了，一向超出生死的恶圣行是比较偏于所谓的厌离世间苦，所以它是比较是偏向一边，还不会太难。唯有不着世间不离世间的菩萨行才是难中之难。那事实上确实是如此，凡夫的心行，就凡夫的心境，凡夫的这种念头都一样，就如果我们这边一般的人总是为了自己，依着自己为出发点啊，为了自己啊，所以想要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乃至依着自己的扩展到家人朋友，都是依自己为出发点啊，所以为了生活好，享受更好，所以呢不断的努力啊，这一般的人啊。所以刚说的菩萨这个不着世间不离世间，实际上是很难啊。所以因此在历史上，像这个弥勒还有这个释迦佛都是历史上的事实，所以可见呢菩萨心行是非常不容易，如火中的莲花一样，这是在跟这边一样，火里的莲花。那我之宗教观这边有说到类似的呢。好，我们也稍微看一下佛法遍位一切众生，就普遍的帮助一切众生，所以广说修学的次第是非常复杂。那最大概的分别可以这么说，五圣共的人天善法，三圣共的恶圣法，大圣不共的就佛圣，就菩萨法。那佛出世的时代，就佛在世的时代，人类的厌离心很深，所以就依着人圣善法趋向无漏至善的圣，这个圣法就是圣者法，圣者哈，这个才是声闻的哈。那之后才引导他们回小向大。那依佛法来说，本着良知良忍啊，就生得善，就与生俱来的这种所谓的善心善行。那依着这样子的生得善，扩充这个所谓的生得善，这个知就是生得善啊，扩充它。救是救人是伟大的，但还是容易的。大家一般我们都有这个所谓的帮助众生，帮助人啊，尤其是苦难的人，苦难的动物众生，这种所谓的悲悯心，恻隐之心。好，这是在五圣共法。好，假设如果做到独善其身，专心修正，而且进一步达到身心净化的无漏至善，无漏的而且是完善的，像声闻圣者一样，彻底根治了世间的迷惑，当然这是不容易的，但也不是最难的。着重人世间或者是出世都不算善。这个着重人世间世呢，就是一般的凡夫，或者是我们说的五圣共法。假设可以进一步进化身心的当自身的身心当下，又可以去帮助其他的人造福社会， 所以在这个利人利事当中，同时可以体达到至善无漏，这个其实就是体证实相，断烦恼证实相，那这样就会被称为活理莲花，那这是难中之难的菩萨。所以佛陀出世本意以人为基础，那入所谓大圣究竟道，但是因为他当时候所教化众生的根基，然后这个厌世心强，所以方便开示的这个出世的二圣行，这虽然也可以回小向大，但是呢因为发出离心，当下是比较偏重于自己解决烦恼的，所以这样的出离心他的悲心是比较薄，所以成佛的进度是比较缓慢。假设有办法依着人而直入大圣，这才是佛法的真宗，这就是太虚大师所说的人先佛教。其实太虚大师跟导师的其实有些不太一样了，等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看。好，回到我们这个文上面，就是这个菩萨行是非常难的，难能可贵的，那只要是升到这个东方净土的修行者众生都可以安住大圣，不管之前所修的是什么法了，像你看注脚47，这个第四个安住安立大道院，这个注脚47这个经文，这边有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行邪道者，这个就是外道的了，悉令安住菩提道中，若行声闻独觉圣者，皆以大圣而安立之，就这边的描述。好，接着看到本文第五个愿，叫戒行清净愿。戒行清净，净土众生呢行为都符合道德，所以他没有这些种种的恶行，杀盗淫妄这些恶行，人格健全，德行具足。好，第六呢是净土的众生没有六根不具足的。六根啊，这个也是虽然是佛教语词，如果以现代的这种概念啊，就是我们一般这个我们的身体啊器官啊，这个都是完整的啊，或是没有缺陷的啊，所以生下来没有缺手缺脚，或者是没有看不到没有听不到的，甚至呢啊，它不是指生理上，还有心理层面的啊，心理层面大概是有些时候可能是精神比较不正常的啊，所以他这个六根实际上是包含身心都是健全的。其实这个就出家而言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出家就是依着四分律，就汉传佛教是依着四分律。那四分律啊，这个法藏部所传的四分律，他们很重视的就是要六根具足。所以你在佛寺的时候，佛说他可以是可以的，但是在我们现在可能就不见得可以了。我举例就像，在佛寺有一个人喝醉酒嘛，喝醉他意识不清楚，结果他就说他要出家，但是佛就同意，那就把他剃度了，结果他清醒说，我怎么出家的。那如果以现在的社会，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时空背景的话，我们依照四分律的这种受戒它是不行的啦，因为你不太清楚嘛，它有一些规范，甚至可能你外表上可能缺手的缺脚的看不到的，这些基本上也是不能这个是就是没就是这个只有跟佛就等于说佛有办法去说那可不可以而且这个受戒有受戒的这个制度跟仪式，可是在你佛事的时候，你看经文的描述善来比丘须发之落，他就成为一个合格的出家人，一个比丘。但是现在没办法，现在一定要有一定的仪式跟规矩的。所以这个传到汉传佛教，我们现在合格的出家人就是受的是四分律的了，四分律的这个传承或者他的制度。好，所以在净土中众生是没有六根不具足的，而且六根是圆满的。所以每个人都是身心正常，所以它是包含了身跟心，或者是我们现在做这种 生理层面跟心理层面都是正常，好，能够进修就是次第的修学佛法。好，这是第六诸根具足。好，第七是身心康乐。所以在净土中的众生，他没有种种的病，没有病，重病的逼切苦，所以你不会生病，也不会因为生病而产生种种的痛苦。有了生病，有了病，只是假设有了病也不会什么贫病交加，这才是两个啦。有些生病除了生病之外他也没有钱，所以他没办法医治啊，所以到净土当中也不会有这种情况啊。第一个他可能不会生病，假设真的生病了他也不会没有钱就贫穷。一般我们说嘛，屋漏偏逢连夜雨嘛，你说你屋顶已经漏洞了结果还一直下雨，所以你生病了不打紧，你又很贫穷没有钱去医治，所以在净土当中是不会这样子。那而且是眷属资具生活用品医药都具足，所以有人会看你生病了，有人会照顾你，你所需的用品你所需的药也没有缺少，那有疗养有休息，那这些重病自然就痊愈，自然而然就有办法痊愈了。好像这个我们世间，我们现在的社会都是这样。前几年前啊，因为这个新冠状新冠病毒流行嘛，所以我们有一个积极的防御的这种措施，就是大家都活动不能办嘛，等现在比较松散啊，比较松了，比较开放了，开始其他的病，以前都是听到都是什么新冠病毒感染会怎样怎样，现在不是，现在有可能有很多病毒啊同时流行，所以现在疫苗，你打疫苗也很多啊，你要打可能要打新冠的也有，打流感的也有，很长病毒的齁，有很多病毒了齁，所以这个就是在净土当中没有这些重病的逼迫齁。好，那我们就先休息齁，等一下再从第八转女成南院开始。